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今天是圣诞节，郑子明在这里祝你圣诞快乐。
我是赵群，也在这边恭贺大家，圣诞蒙神的恩典。
嗯，那圣诞到了哈，我们呢，今天刚刚好是12月25号。
嗯，
那我们一起来庆祝圣诞。
很特别的日子啊。
对，这个其实不管到底主耶稣是不是在这一天诞生哈，
嗯，
既然有这样的传统呢，我们还是在这一天呢，纪念主耶稣的诞生。
对。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啊，让我们能够经历啊，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
是，那么因为直到了年底哈，我们一方面庆祝圣诞呢，通常我们也会在这个时候呢思想一下，哎，在这一年里边，神呢在我们身上有哪些的恩典。
这是感恩的时节，
是是、那我们作为宣教士呢，也会写一封代祷信哈、给我们的教会，告诉他们，哎，这一年神在我们身上啊、有哪些的恩典、那我就觉得真的这一年神很祝福我们。我虽然因为生病啊要回到澳大利亚去治疗，但是呢感谢神继续的可以在那边有这个福音广播里边继续参与侍奉。
对、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神很大的恩典。
对对、
那么第二呢，就是最近呢，就是今年了哈、我被安立成为牧师。
对、
那这也是神很大的恩典。
对，只有教会的领袖跟教会的会众跟你一起的印证哈、
是，而且呢那个案例里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那个很多的弟兄姊妹啊还有支持我们的一些的教会啊，大家聚在一起啊，通常呢安利牧师是一间教会，
对，
就是大部分的会友都是一间，但我那一次呢是都是从各个不同教会一起来的，
对对对
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事情哈、那第三呢就是我的身体，哎，这个经过一段的修养，现在呢真的比以前好了很多
啊、感谢主，
是
感谢主，感谢主。
哎，赵群牧师，请问这一年你个人还有电台里边有哪些神的恩典，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好，当然愿意，能够向主感恩是最非常好的事情啊。个人方面有两件事情啊，第一方面我觉得蒙主的恩典啊，身体还是不错，还是健康，还是能够侍奉主啊。
前一段时间好像有一点腰痛啊，
对，
那现在好，
现在好多了，所以能够继续的侍奉，
是
我觉得是很感恩的。不要太自埋自怨呢、因为如果你看见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身体比你更不好的时间、你看现在应该很满足。
满足。
第二、我今年二月份我的老家里边的老二、给添了一个孙子。
哎呀、做爷爷了。
对，做爷爷了，我是新的爷爷。
恭喜恭喜
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工老爷说他是旧的爷爷、我是新的爷爷。
是是是、
所以也很感恩。关于电台方面的，我觉得两件事情也是非常感恩的。第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神带领电台呢，在香港，我们在今年里边搬迁来这个新的
新的
办公
室，
对，
新的办公室，哎呀，
对啊、
很漂亮、
是，感谢主，因为我觉得不单单是漂亮，而是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地方，能够为神。做广播的工作
是，
所以这边大概可以能够用几十年了。
是，以前那边已经太旧了哈、什么都旧了，所以
而且我们有一些我们做录音的地方里边有水渗进来，
对呀、对呀。
所以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
而且呢，在经济方面都预备的很充足、
对、
这个、
对，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我觉得是香港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他们也愿意我们继续。为我们的同胞来预备这个广播。那第二件事情、
是，
就是今年呢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开台广播的60周年
啊，
对啊，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在60周年里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节目，
嗯，
我觉得都很成功。
是
啊，你还记得我们在7月29号？
7月29号，
对，我们做一个现场的直播3个小时
啊，
在后来的一个半小时里面，
嗯，
有263条的这个短信进来，
哦，
来给我们祝贺
我们，
对，
哦，
我们很感恩，
感恩，对，
也有几十位的我们的听众从内地来，嗯，在我们的这个录音室里边跟我们一起来庆祝，
哇，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
是是是，
感谢神的恩典，
对，那我相信呢，这个福音广播是神很重用的一个工具，
嗯，
那么希望呢不仅对中国啊，而且呢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良友电台哈，
对，
这个不同语言的广播，
对，
我们希望呢神继续的使用我们，带给各个地方能够带人信主，能够帮助建立教会，
我们都是不配的仆人，我们求神，嗯，求主怜悯我们，
嗯嗯，
推动布道直堂拆船，实践中国晨曦意象，晨曦面面观。
好，来到晨曦面面观的环节哈，我们来看看保罗，
嗯，
他呢是怎么样到罗马去的。
嗯，
那个在《使徒行传》里边呢，因为我们一直在查考《使徒行传》哈，现在来到最后一部分，
嗯，
我有一点点不太明白，就是这个路加医生啊，
嗯，
他为什么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写这个保罗最后一段的这个路程呢？
为什么你觉得奇怪呢？
因为好像这个保罗被捕以后啊，
嗯，
他没有以前那个好像开荒啊，布道啊，建立很多教会啊那种的大的工作啊，
嗯，
好像这个工作是他被捕以后啊，在这里申辩，在那里申辩，
嗯，
但是呢路加医生却用了很长的篇幅，
对，
啊，为什么这样子呢？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保罗呢，嗯，他还是能够对罗马他有特别的负担，
嗯，
啊，他路加医生就跟他记录，这个记录呢就给我们能够看见呢，
嗯，
保罗呢他的心愿，他的心志还是没有改变的，
是是，嗯，那今天其实不是说好像你做很大的事情，
嗯，
啊才是伟大的，
嗯，
其实今天我们手所做的到底是不是神的工作，
对，
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啊，
所以我觉得保罗最后的这一段的内容呢，
嗯，
还是能够有很大的冲击力给，
嗯，
收信的人，给听见的人，我觉得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负担啊，今天还是能够激励我们，
对对，嗯，好，我们来看一段这个保罗写给罗马人书里边的一段哈，
嗯，
在罗马书1章10到13节，他这么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嗯，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嗯嗯嗯嗯嗯嗯。
那这个是他还没有到罗马之前呢。
对。
其实他有几次想去都没有去成啊。
对。后来终于我知道保罗到了罗马了，啊，
是是，
但是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到罗马去啊。
是。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神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带领我们哈，啊。
对。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一步一步知道是神带领我们，我们就一步一步走下去。
我们可以祷告，但是神用他的时间，嗯，用按他的方式来答应我们的祷告。
是。那保罗呢，他常常祷告。
嗯。
啊，他第一个祷告呢就是，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
对。
我来跟随你。
嗯。
所以他知道哎，神要他去罗马，
嗯，
他知道这个旨意了，他还是祷告，
嗯，
他说，神啊，现在我去罗马的路不通，
嗯，
但是呢我知道是你的旨意，
嗯，
求你为我开路，
对对，这个是我们欣赏保罗的地方。
嗯，
他就是没有放弃，他就是一直的在祷告，一直的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成就啊。
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向保罗好好的学习的。
嗯，那他的心愿呢，就是在罗马领人归主，在罗马教导信徒，坚固门徒，
嗯，
然后呢，从罗马再到西班牙去传福音。
其实我觉得，可能你刚刚讲的第三点才是最重要，嗯，
是吗？
整个罗马书信，
嗯，
就是为了预备罗马的教会，让罗马的教会来差遣，来支持他到西班牙去，嗯，
啊，
因为在西班牙，按保罗所说，嗯，那个地方耶稣基督的名还没有被
称过
的，
是，
所以他是写这封信。让这个教会好好的预备好，
嗯，
拆他去，
对，再到更远的地方去，
嗯，对。
但是呢，这个计划并不顺利，
嗯，
为什么呢？是不是魔鬼有拦阻呢？
嗯，
啊，是不是神的时间还没到呢？
嗯，
或者说在这段时间，保罗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呢？
嗯，啊，我觉得这几方面呢都有这些可能，
都有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神如果要开门的时间，
嗯，
他是让他的仆人能够清楚知道的。
对，
好像我们知道在特洛亚这个地方里面呢，
嗯，
啊，神没有开门让保罗到其他地方去，
是，
就是让他们看见要到马其顿去。
马其顿，是。
所以我觉得，神如果要为我们开门，嗯，我们是知道的。
嗯，
啊，
对，
只要我们顺服，就可以能够走进去。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面对两个大的问题啊。
嗯，
第一呢，就是不管是不是神的旨意啊，自己想就乱闯就去了哈。
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呢，明明知道是神的旨意，哎，遇到一点点挫折呢就放弃了。
对，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是大问题。
对，
对，
非常同意。
嗯，
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做神的仆人要学习的有些功课，
嗯，
就是要懂得什么时候时间要停下来。
是。
要安静，
嗯，
要木然在那边在等候，
对
啊，有什么时间是我们应该排除万难，
嗯
啊，我们要向前勇往的直前的啊，我们要学这两方面，
对，
一方面是我们要停下来，
嗯，寻求神的旨意，
对，一方面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有任何的困难，我们还向前能够直进，
对了，对了，嗯，那。我简单介绍介绍保罗他怎么样去罗马哈，
嗯嗯，
那他呢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患难，
嗯，
他还是执意要去，
对，
那个是上一次节目我们讲了，嗯嗯，后来呢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这个因为那些犹太人传说保罗教导人离弃摩西的律法，其实呢保罗没有这样做哈，
对，
那个是那些人乱讲的，
嗯，
那后来呢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呢就劝保罗说，哎，不如你呢带几个人呢到这个圣殿里边去行洁净的礼，那他就知道你真的是遵守摩西的律法了，
嗯嗯，
那他就去了，结果去的时候没想到就被那些犹太人呢就抓起来，
嗯嗯，
要想要杀害他，
嗯，
这时候呢千夫长呢就把他抓起来了，
嗯，
其实呢是我觉得啊是神借着千夫长救了保罗一命，对不
对？
对，
我同意，我同意，嗯，啊，
那
这千夫长不是相信主的人了，
啊，
嗯，那是因为他将保罗抓了起来，
嗯，
所以其他的犹太人就不能够对保罗杀害他，啊，
是，嗯，所以有的时候你不一定是说遇到不好的事情呢，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哈，
啊，
神可以用任何的人来拯救我们，保护我们，
嗯，
啊，
嗯嗯，
那保罗呢就开始向这个众人来做见证，
嗯，
啊，他讲到呢他以前是法利赛人，
嗯，
讲到在那个加马列门下，说这个加马列是谁啊，
加马列是很有名的老师
啊，
他在这个城市大树的里面呢，
嗯，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老师，不单单是在大树这个城市，
嗯，
还是在当时一带地方里面挺，
嗯，
挺有名的，
是，嗯，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呢就粉碎了当时那些传言说他不守摩西律法，他说我是受最严格的训练的，啊，
对呀，
啊，
对，
这个他也曾经逼迫过基督徒，
对，嗯，对，
但是呢后来有一次他想要到大马色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呢，结果就啊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嗯嗯，
啊，他就问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两个问，对，他问向主来问这两个问题。
他说，主啊， 你是谁？
嗯，
他这个问题代表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他不知道，第一方面他不知道向他讲话的是谁。
是。
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听见他说叫主啊，他已经认定这位是他的主。
是。
他的，所以他这么问的时间，只是不单单是要问我不知道哪一个是主，他其实已经知道是主。
是。
啊，他在问的时间是要让主向他说话，
是，他希望来认识这位主，
对对。
那第二呢？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他又问这样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是，就是说，当保罗清楚知道他是面对的主是主耶稣，他就愿意成为他的仆人，
是，
他愿意受他的差遣了，
他愿意降服下来了。
对了，
主啊，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做。
对、
啊
那后来呢，主就呼召保罗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
对，你知道吗，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三次这个见证。
对对，三次、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里面一卷书里面、记载同一件事情有三次的版本、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很重要的见证。所以保罗的归主啊，我觉得是圣经里边一个非常有力的明证啊。
是
啊，
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但是呢，现在他却成为主所呼召的使徒了。
这是新约圣经里边一个神迹啊。
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主的恩召》。
庄稼已经收了，主的声音在呼召，我已经看见，
我已经听到，主在呼召。千万同胞在等待，等待主的福音，
我们回来呢，再看保罗的行程哈。那他保罗在被捕的时候呢，主就跟他说话了。跟他说什么呢？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呢，主跟他讲这句话是对他的一个应许，所以呢，主所说的话就一定要成就的。
对，无论有什么的反对，还是能够成就
啊。其实当时反对的力量很大，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想要杀害保罗，而且起誓说，若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饭。
他们是好像是万众一心的，要坚定的要杀害保罗。
是，保罗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啊。那但是我们看到神也保守他。这个保罗的外甥呢就听到这个消息了。然后呢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保罗，保罗呢就让他说，你去跟千夫长讲。那么千夫长呢这次又救了他一次哈。那个就把他呢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了。
对，在哪里就其他的犹太人就不敢到那边来搞事哈。
对了。那我在想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在服侍的当中，在侍奉的当中遇到一些难处。那些难处甚至很大，让我们觉得灰心。
对。
那个遇到挫折不顺利，我们在怀疑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啊？这个神到底还会不会应许他的旨意呢？那其实呢，我们不用担心， 既然是神的旨意，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对，
这个讲个故事哈。
嗯，
我呢自己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我们读三年，那我自己呢当时只有第一年的学费
啊，
那我就当时也很笨呢，我就觉得，哎，不管了，有一年先交一年的，把学费交了哈，我就进去了，真的银行里一分钱都没了。
嗯，
那后来呢，哎，不知道，我读完一年以后呢，就有一位的朋友哈，其实他认识我也不太多的，就跟我说，好不好这样子啊，我找几位的弟兄姊妹来支持你，那么你呢这个帮我们的机构做一点点事情好不好。我说好好好，那我就答应他。哎，那他就找一些弟兄姊妹一直的就支持我，那到底谁来支持我也不知道。后来呢我就以后有比较多机会到不同教会讲道哈，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见到我说，你知道吗，你读神学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份支持你的，然后哦，谢谢你谢谢你。所以呢真的是神很奇妙的就这样供应了。这个赵军牧师你有什么经历没有？
我呢我也看见呢有一些时间呢在我个人的这次侍奉当中里面呢，我也发觉有些时间有一些人际的关系，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传道同工，有些人际的关系，这些关系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弄到很麻烦的、结果呢我曾经觉得我会灰心了，我不要做这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来自撒旦的、他是要攻击传道同工，让他们不能够同心来侍奉、结果我们能够透过神的教导我们就和好。和好以后我们看见不单单两个传道同工能够有很好的关系、教会也很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边呢也是常常有这些不和好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才有那么多的和好的教导啊要勉励我们。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人际关系的里面的挫折了、也不要太在意、太灰心啊、也还是要靠主，还是依靠主，以靠主的方法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来处理就好了啊、因为主要帮助我们的。
是是。所以我觉得赵军牧师讲得很对啊，就是今天我们侍奉神，魔鬼不甘心的，他会挑拨，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阻碍我们、但是呢我们不用灰心，我们知道呢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那我们看这个保罗被捕以后，他就有机会啊向巡抚菲利斯和他的犹太人的妻子来讲论信主耶稣基督的道。这个呢我觉得已经值得了哈，因为呢保罗开始传道呢可能都是像普通老百姓。
对。
啊、他被捕以后居然可以向、当时那个地区最高的官。
对。
而且两年的时间就是面对面的私人的，因为那个官呢很愿意听，常常找他来就听他讲啊。
对对。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好像人看来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但是神却让保罗在那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底下有美好的做见证的机会。
对。
巡抚是当时一个地区里面最高的官。
最大的、啊。
对，最大的官、所以保罗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
对。那菲利斯离任了。那却没有把保罗放出来。啊，那个他呢就交给下一任的那个巡抚。叫这个菲斯都。菲利斯其实他很自私，但是我想当中也有神的美意哈、这个他
应该这样，是菲利斯比较自私，对不
对？
对
啊，菲利斯很自私啊，他跟保罗跟他讲这么多道，他还把保罗留在监里边。
而且我觉得不单单是因为有保罗这个感情啊，而是因为通常一个巡抚他要离任以前一定要处理。
对，
在监里边的人，依旧是要把他放了，依旧是要定他的罪。
对啊，
他也没定他的罪，也没放他，所以就留给下一任的巡抚。
是是、
所以这个是这个情况
啊、那现在呢，下一任的巡抚接任了，那就在审他的时候呢，就让他有机会再向那个希律王亚基帕王 其实这个是亚基帕王二世
对
来做见证啊。那这里呢，其实巡抚是罗马皇帝的代表，
对
啊，
对，
管这个犹太省的。那亚基帕王呢，是大希律王的孙子，
嗯，
这个亚基帕王一世的儿子，
嗯，
他本身有犹太人的血统啊，那也有任命祭司的权利。他自己本身受了罗马教育，这个时候呢，保罗有机会向他来传讲福音。
对，这个亚基帕王二世呢，他是有犹太人血统，但是也有罗马教育的背景啊。
是，
所以某一方面我觉得跟保罗有点像，就是保罗他是纯正的犹太人，但是他也受很好的罗马的教育。
对，对，
所以我觉得，所以他们讲话的时间，我觉得他们是能够明白的哈。
是他们有共同的语言。
对对对对。
那保罗向这个亚基帕王申辩哈，那这一段呢？好像跟前面有一点重复，他继续的讲他的见证。以前呢，他怎么样逼迫基督徒？后来呢，在大马士的路上，主耶稣怎么样用大光照他，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呢，刚才我们讲过，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一段里呢，讲到神的旨意，说，神主耶稣跟他说啊，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哇，
这是神的呼召，
对，
清清楚楚讲到神的呼召。
那
保罗他到底有没有完成神的呼召呢？
所以保罗他的回应就是说，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神交给保罗的使命他已经努力的去完成了。
是啊，我觉得这句话不简单呢，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对，
真的是希望我们都好好思想，神交给你的使命是什么呢？那你有没有忠心的去完成呢？
对，这两个我觉得是对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真的有没有忠心去完成神给你的使命呢？我们每一个做神的仆人的都应该好好的再三的来思想。
最后保罗是在这个囚犯的身份啊，带着囚犯身份到了被带到罗马去，那他有机会向不同阶层的人来做见证。那圣经又怎么说呢？是并没有人禁止。
对对，
是神很奇妙的工作。
其实保罗下在这个监牢当中，有人说当时是他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就是不能够随便的去，但是人来看他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对。
那所以说没有人禁止了。
审讯的时候，我相信也可以向那个最高的官员哈，来见证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没有写完，
还没有写完，
是写完了28章。但是呢，让我们一起学校先贤呢，用我们的生命来撰写第29章吧。
很有意思，使徒行传是讲教会的起源，但是我们依据要用我们的生命来继续这个记载，我觉得很重要。感谢你所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谱写这个29章吧。
好，再见，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上灵魂代求，为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烧中